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如果神不借着异象向彼得说起来宰着吃，这里面的活物他根本不会到犹太人家里去，非犹太人家里去。这话在后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要晓得彼得自己经过很大的转变，这个异象改变了彼得很多原来牢不可破犹太人分门别类分别为圣的那种思想。所以我说因为这个异象，一个不甘心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的使徒竟然走到外邦人家里去。以后你看十一章，今天我先预先说了，他也付了很大的代价，差不多被他本国的子民所攻击所控告，说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知道福音要从犹太人中间传到非犹区不是那么容易，从一个在犹太教里面拿下了教门范围里面能够扩大到全世界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不是说福音容易或者不容易被人被外邦人被这些希腊人呢西古提人呢化外人呢甚至到英国人美国人到中国人，不是说福音会不会被我们接受，基本的问题当时犹太人肯不肯向非犹太人传福音。这个观念呢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在宣教历史上中国人也走出了一大步，最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永远是中国人。你说我去西班牙传福音所找到的人是在西班牙讲中国话的那些人，很少跟当地人传福音。这个现象我们以后第十一章又看见了，不肯传，因为我们的心胸没有像耶稣基督神爱世人那样宽广，我们只爱自己的人啊，尤其同乡更好，是吧？凯旋在哪里？福州人找他去他一定欢迎没有一个福州人他不爱的，是不是？不过凯旋也不光是爱福州人啊，对吗？虽然如此，我们中国人是这样，乡土的观念十分重，只爱我们所熟悉，只爱我们所认识的人，这也好，因为这样的人来了。但是彼得被圣灵带领到一个地步，不是讲道给他听，彼得没有听见这些道，可能听过，但是他牢不可破的民族观念，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不容易打破。所以这个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实在在宣教史上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打破了文化的隔阂，跨越文化的宣教。这件事情不简单，所以彼得就去了。在他去了以后跟哥尼流见面的时候，你看他的对话就有意思了。我们看刚才我们读了24节，他们进入该萨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族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跟这个哥尼流的拉手，你注意到没有？把他拉起来，他不能不拉。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拜他，把他当作什么神或者重要人物或者天使在拜他。彼得一看这个不得了，他有知识，除了神以外不可以跪拜任何的活物，也不可以跪拜任何的偶像或者是山川草木或者其他的活物。彼得一看不得了，把他拉起来。可是这个是外邦人的手，犹太人如果去拉外邦人的手回来要洗手，因为不洁净。但是彼得没有管那么多，他已经改变了，他可以去拉外邦人手，并且对他说我也是人。然后呢他们见到很多人聚集，就对他们说 啊，这里真露出马脚来，你看彼得心态怎么样啊？在第二十八节，你们知道犹太人什么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宜的，不合理的。他已经到了这个外邦人家里，还有说我原来是不可以来的，明白吗？彼得一方面明白圣灵要他去，一方面要自我武装，我来是不得已，是被迫而来，不愿意来的，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来了，怎么样？本来犹太的例子是不可以亲近来往，本不合理啊。那么然后呢，但神已经指示我什么，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彼得怎么理解那个异象？那个异象里面不是外邦人呢，是四足的走兽，各样的活物，天上的飞鸟。但是彼得明白了，弟兄姊妹，这也帮助我们了解读旧约的时候，一方面的确有些食物不洁净，神不要他们吃，另外一方面也就说明神有一天要打破这个藩篱，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这些人神已经洁净了，不再能够把他当作外邦人，如猪如狗，不洁净，不能这样看待。神已经指示我，任何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弟兄姊妹们，宣教的思想就是基于这样，因为凡是被神所造的人都有神的形象，没有不洁净的。凡是被神所造的人都有权利，也应当都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宝血，他的血为着所有人流，没有一个人神不愿意拯救，也没有一个人没有资格可以得救。在犹太教里面，他们要先有入教的规矩，还要有各种的礼仪，到现在这些一下缩短距离，凭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宣教的意义。彼得呢，一面进到哥尼流家里，一面解释他自己内心的改变，所以这个是相当有能力的， very powerful。 很多弟兄姊妹们，当他第一次做见证，怎么样受感动，怎么样信主的时候，很有能力。为什么？新鲜，从来没讲过这个话，彼得一辈子没有讲过这个话，第一次就对哥尼流讲，我来到你们这里，神改变了我。这也是宣教的要诀，神先改变你，改变我。我上次讲什么，传福音有三个要诀，第一个什么，对人有没有偏颇的爱，第二个啊，次序不要紧，接受圣灵的引导，第三个能从圣经上面任何的地方对他传讲耶稣。所以彼得在这里做见证说，神改变了我，本来我不来的，但是因为神已经指示我，没有一个人不洁净，任何人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彼得自己的见证，新鲜的见证，正在神感动他，叫他明白的时候，他一定有很多东西一直在，当他这一点明白的时候，很多里面东西开始变化，他必须回想旧约里面所讲的事情，哪些是重要，哪些是不重要，哪些只是预表，哪些不重要。所以这里后来他们控告彼得，你进到外邦人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了，那时候彼得一定非常同情，可怜啊，我们都一样的背景出来，我们当初也认为在外邦人家吃饭是不可以的，现在神改变了我。我那时候并没有信主，不过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乐队有一个团员，他的父亲死了，所以那是很有意思啊。他家里不是很有钱，台湾人知道这个出殡的时候要有乐队啊，至于吹奏什么乐器那不大，至于吹奏什么音乐不大要紧啊。我就听说过有些人呢也不知道吹什么音乐，结果听了一通啊，这是风流寡妇的音乐，在丧礼上反正没有人听见，管他的。那我们乐队去吹什么？吹军乐，给他父亲送殡。之后他请我们吃饭，我其实真的很少在年轻的时候吃拜拜的事情没有过啊，所以很新鲜在那里。不过你知道吃饭是一件大事，和他们一起吃饭表示有爱，表示友爱 friendship， 表示接纳，表示安慰，很重要的事情。 同样的，彼得不仅进入哥尼流的家，以后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改变了，为什么神能够借着他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因为他要改变彼得，彼得先改变。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所以二十九节这句话最有意思，所以我被刑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啊！你听听看这味道啊！所以我被刑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弟兄这边讲过，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来了一位英国来的老弟兄，那我们几个刚刚蒙召，所以年长弟兄安排要请这位老弟兄给我们讲讲话，让他能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都是大学生了，或者大学刚刚毕业，就在我父母家里啊。那时候我已经定居在美国了，在我父母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来了很多人呢，十几二十个人，都是要蒙召侍奉组的。这位老弟兄，叫做 Harry Foster， 他已经到组那里去了。我见到他是七十几岁，那好多年以前他来了，大家呢看见他来了很开心，笑一笑，但坐在那里不知道讲什么话，不知道怎么开始嘛。那天也没安排谁做主席，没有正式的机会，结果等了很久，大家等得不耐烦了，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个老弟兄很幽默，他说，请读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九节。我们很乖啊，拿出圣经来读，那他也坐那一个人闷声不响等我们读。我们有习惯，什么人说读圣经，大家都同声开始读，所以我们就读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好，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读完了，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在给我们开玩笑，很多人读到一半就笑了，很多人老老实实读完了，这个眼睛看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叫我们读这些经文干什么？老弟兄的圣经之熟啊，请问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啊，大家等到明白以后哄堂大笑，就知道这个道貌岸然的老先生呢，其实很可爱的，很可亲的。很多人看见我说我常常讲我的相貌不大造就人，因为看起来很严肃。啊，如果你们跟我处久就知道，我很喜欢开玩笑，有时候开玩笑人家说不知道我在开玩笑，真可惜。他说，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哥尼流就跟他讲为什么请他来。这段圣经我们都知道了，已经读了一遍圣经，这里好像圣经重复，所以刚才我们没有读，基本上是重复了彼得所不知道的事情，把前因后果连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跳过来看，他说，现在你来得很好，我们都要听你的话。你看哥尼流这个人，刚才我们提到了他是个虔诚人，而且呢，他守着伸出的祷告，天使告诉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蒙了应允，你的周祭已经到达了神的面前，已经蒙了纪念。这个是真正肯顺服神的人，而且呢，他打发仆人去请他来，已经预备好接受福音。怎么知道？因为他说我们要听，我们要听。他把他的亲族密友请来，为了要听彼得讲话。这里面你就知道他对于圣经的了解可能不像那个埃提阿伯太监，因为埃提阿伯那个太监看起来是已经入了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他呢还差一段距离，可能圣经知识没有那么多。可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啊，你就要看他预备好了心要来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基本上从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这个十节圣经啊，十二节圣经，十节圣经，三四节到四十三节，这就是基要的福音信仰，基本的福音信仰。这里我没有把它列出来，因为我假设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而且呢，如果你第一次来听福音，我们还会慢慢有机会一件一件的，一点一点的跟大家详细讲说。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要讲这段圣经一次也不够，要讲解会也不够。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大体上他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是谁， 都讲得很清楚。在这个之前，他讲了一句非常安慰哥尼流的话，他说什么？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的。那些有心寻求神的人，不管他有没有听过福音，神都知道。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神创造万有，借着万有我们可以测度，可以推测有一位创造者，那个叫做普通启示，或者叫一般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但是呢 Special Revelation 特殊启示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圣经，一个是耶稣基督。而事实上耶稣基督我们也说他是神的道，也是神的话语。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换句话说，神把救恩的计划放在圣经里面，这个叫做圣经。神把他的救恩计划写出来，借着先知写出来叫人看见，这是圣经。这个还不够，有一天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借着这个人来发表，这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呢？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神是万有的主，也是耶稣基督也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他降生在马槽，在以色列人中间。我现在不讲圣诞节了，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基本上彼得把耶稣是谁很简单的告诉哥尼流，然后呢他说呢，在又讲到约翰，讲到宣传洗礼等等等等，都是为预备以色列的百姓来明白。而且他说呢，他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医治被魔鬼压制人，医治人的病，医治这些被魔鬼压制人都释放啊，传福音给各处的人听，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医治凡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刚才我们唱诗歌叫以马内利，这首诗歌随时都合适唱，因为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以马内利。这些事情讲完了，彼得很快的讲过去了，然后呢他说什么呢？讲到十字架，在犹太地方广行善事，周六十方广行善事，但是竟然被人挂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彼得把这些基要真理讲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哥尼流有没有听过这个信息，为什么？这是基督教信息，犹太教里面没有。所以如果他是当时跟随犹太教要接受他们的教导而成为虔诚人，以后成为受教者的话，他可能不知道。所以彼得简单的对他说，我不知道多简单，讲了多久，但是彼得把基要的真理告诉他，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做什么？在地上的时候显出生命，显出神的生命，然后广行善事，医治人，他有全部的权柄能力，但是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面。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所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没有别人可以做的，没有人可以代替的，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叫我们的罪得的赦免。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这事，因为只有他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是以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好叫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得的赦免。这就是彼得所传的福音。然后怎么知道他已经钉了十字架又复活了？因为他原来不能被死亡拘禁，他是神的儿子。彼得就讲这些最基要的真理讲给哥尼流听。从复活中间他向我们显现，叫我们为他做见证，传扬他的名，叫许多人悔改信耶稣，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讲话44节最奇妙一件事情，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哥尼流全家得 得着圣灵的恩赐，这不是彼得能做的。所以以后彼得在回到耶路撒冷向他们报告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没有做什么事，圣灵做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一个人能够得救，不是因为讲道的人有口才，那个没有用。当然他不能讲错的真理，他必须讲对的真理，但是听见这话的人被圣灵开启，得着圣灵降下来住在他的里面，得着圣灵的能力能够称赞神，那不是人能做的事。很多人说，你传道这么久，有多少人带领多少人信主啊？我说一个都没有，都是圣灵的工作。我只是传讲神的话语，圣灵自己要做工。其实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迫另外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教导第二个人叫他信主。上个礼拜四我们请了 UCI 的学生会主席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个负担，要来帮助 UCI 刚刚到美国来的新留学生。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刚来的时候有人帮助过我们。第二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愿意借着我们传扬基督的爱，就在这些最具体的事情上面帮助这些留学生，这是我们可以帮助的。何况 UCI 离我们这么近，所以请了这位学生会主席来了。在谈话中间，那个主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学生会主席呢，他很聪明啊。第一个非盈利啊 ，OK。第二个非政治 ，OK。第三个非宗教，哦，我心里有数。他怕我们的教会一起帮忙呢，变成我们基督教附属团体，没有这个事。我说你放心，因为我们只能表达基督的爱，但是有人受到这个爱的感动来信耶稣，这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我们不会强迫一个人信耶稣。事实上 Wendy 就是说，他刚来说他以为我们请他吃饭，有时候那次我太太请他吃饭，他第一件事情说，这个宴无好宴，这个吃这个饭牧师一定会叫我信耶稣。结果那天我什么都没跟他讲，他非常稀奇，那天饭吃的很少，因为他说这个饭不要多吃，是吧，多吃了还债还人情还不清，他那是打定不要信，打定主意不要信耶稣的，所以他说饭要少吃啊，不饿不饿 OK。 可是那天呢，我一句话都没有谈到耶稣基督，一句话都没有谈到你要信耶稣，也没有一句话说你要受洗，都没有提，吃完饭就走了。所以有时候吃饭不要有目的最好。可是呢，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他就得救了，得蒙赦罪，悔改信主，在哥尼流家里这些亲朋密友信主，太好，将在一切听到人身上水到渠成，福音的工作到了该撒利亚，他们就立刻奉主的名，彼得就奉主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看圣灵做工多奇妙。在我虽然说，我们虽然说彼得把福音带到该撒利亚，事实上他只是去一去而已，其他的工作圣灵在明处在暗处都已经做了，包括两个异象。我说两个异象，一个是哥尼流，一个是彼得。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呢？因为两人都顺服，所以圣灵的工作奇妙。我们不能够明白，完全明白圣灵要做什么工，但是我们有个责任，信靠顺服。神仍然用彼得做福音的器皿，为什么？圣灵不是借着异象把真理显明，是借着人的话，神的话语借着人的话语来说得明白。刚才我说了，彼得所讲的就是福音的基本真理，神仍然用彼得这个人作为器皿把真理告诉人，可是圣灵在其中做工，所以听见的人相信接受，悔改信主，受浸归在教会，归在主的名下。这就是该撒利亚教会的开始。也因为这样，所有的基督徒，刚才我说保罗的经历从第九章开始，因为他主要讲他得救的经历，他以后的发展可能在该撒利亚教会已经建立之后，所以他们打发他去该撒利亚，教会已经在那里成为我们众人可以聚集的地方。今天神把教会设立在 Irvine， 我们也一样传扬福音。怎么来的？神做奇妙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传讲神的真理，我相信圣灵要动工，很多人会心里明白，接受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把我们心胸打开，向人传福音，把主的救恩告诉所有的人。哥尼流一个人带他的亲属密友得救，我们每个人周围都有亲属密友，这是我们需要扩大我们心胸，把福音传遍地极。刚才说愿主叫我做个祝福，成为一个有祝福的 blessing，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众人祝福。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